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啊，我们看到有时候在辅导一些居士啊，有些夫妻吵得很厉害啊。我们看他们吵得很厉害的时候啊，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因为高兴的是哦，他们以后要分手很容易。对，就吵得很凶啊。那一则以忧就是现在过得很苦。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临终的时候，面对他自己的那种所挂碍、所执着的，甚至一生价值所在的那个东西、那个人事物啊，他那种放不下的心啊，其实你会觉得说，这一生前半辈子的这一份的幸福啊，却成为他最后的牵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对夫妇哦，感情非常好，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现在他过得很快乐，可是到时候怎么分手啊？所以基于这种不同的这种观念啊，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我们所要赋予的这种临终方法其实不大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我们若多了解不同的角度，不同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因为整个思考的不同啊，所以展现出来的观法的那个价值，他对这种临终方法的价值判断，还有他的临终关怀的一个方式，其实就产生不同的风貌出来了。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问说，我们现在想要做临终关怀，那请问你是依什么样的原则，依什么样的哲学来做这样的一个临终关怀？我们必须要这样问的。或者说，你讲临终关怀，我们有时候不恰当的关怀反而误人了。对，这都是一个现实问题。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临终关怀，我们也经常去很多地方看到，不管是学佛没学佛的，不管什么样的，我们一味只有念阿弥陀佛，然后念就是阿弥陀经，然后念佛，这是真的也不得已的啦，因为你也不了解他。而其实念佛真的也能改变很多人，这个实际的例子，我们到后头的明天下午的那个那个居士，他会有两节课，他谈的这个是实务经验，他谈的相当的多，那这个我们可以从那边得到启发。可是在现实实务面上来讲，有很多人你跟他谈是没用的，是没用的。这个没用的时候，那对于不是佛教徒，对于不相信往生的人，那对于其他种种千奇百怪的人的那种往生，难道就不做临终关怀啊？不是啊，显然他还是需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是也是外行人啊，纯粹在投入这样的工作，我们还是外行人，就是在于佛教的教理上的认知，我们多少都知道一点。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还是一个扮演一个助缘啊，希望大家一起把这样的一个风气带起来，让更多人投入这样的一个了解，把佛教的教理和实际的实务啊做一个完整的配合。以后佛教的一种临终关怀必须要有系统的有严谨的一种规划了解，有它的理论基础，有它的实务面啊，实务有哪些，这些都必须要很具体的，而且必须要真正的不是站在一个很主观的传教的一个心态来给临终者这样强加于他说你应该这样接受。其实现实当中有些不尽如此，所以我们未来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们真的要发出大慈悲心。所谓大慈悲心，就是必须要应众生的实际的需要啊，了解众生的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啊，以恰当的有效的临终关怀，这是我们必须要留意的。所以今天这个一如建设啊，还有莲花基金会，在这么一个地方来推动这样的工作，其实据我所知啊，这个一个工作的一个着手相当的一个辛苦啊，那要很多的因缘来配合。像莲花基金他们已经各地都在办这样的活动，这个是希望啊，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传递到我们南台湾啊，我们南台湾在这方面的风气可能还不是很盛，所以希望透过宗教的力量啊，把它带动起来。 这一点啊，这个是功德无量嘛。那还有就是做这样一个事情，其实也是为每个人争取福利，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我们中国一路上对死的观念不是很健康，那所以说最近也不断在学术界也有所谓的生死学的研究啊，那在其他国家也有做这方面的研究。那因为过去我们一直避讳谈死，所以相对的我们面对死的时候也显得哈、这个不知所措。那现在像这种观念，不管是教是宗教徒或是非宗教徒，必须要以一个更积极的正面的一个眼光心态来面对这个佛教，面对这个死亡。所以这个问题啊，需要大家来一起来配合的啊。那刚才我稍微有提过，就是谈佛从佛法，因为我这个地点是从佛法谈临终关怀的切要性。那我们现在谈临终关怀，本身这个临终关怀时间关系的，就是我们死的问题。那我们要谈佛法的临终关怀，必须要了解他的生命哲学。那所以说我刚才也提过，这个原点要是不站立起来的话，你所谈的东西恐怕是一个大杂烩。你今天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恐怕你自己的做法跟你的信念啊是一种矛盾的。你做出来和你所意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可能是一个冲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个站在佛教它本身的一个生命哲学。当然现在要谈要谈得很详细，不大可能啊，大约的跟大家提。那所以说不同的生命哲学对一个生死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它赋予的这种生死的一个关怀啊，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儒家里面讲说未知生焉知死啊，是，所以他很重视这个生的问题。可是佛教呢，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候在拿儒家的这个观点讲说未知生焉知死，然后宗教什么一直在处理死的问题，其实佛教不是这样的问题。佛教是既知生亦知死，因为它是啊生即死，死即生，有生必有死，所以它是一个连续的一个看法。你要是不知道死，你不知道生，你不知道生，不知道死，在佛法里面不是用那种阶隔看的，看着说两个这个生死的，不是的。包括我们现在刹那即是在生死了，在佛法里的观念。那这个生死生命的一个衍生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一股力量，并不是谁在主宰啊。其实最大的主宰力量是在自己。那这个力量的一个生的衍生啊，整个生命是不会断。那不会断会产生怎么样的观念？如果一个真正的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深信佛法的佛教徒，照正常来讲应该不怕死。为什么？没有那个永恒的死啊。所以在密教里面，藏传佛教他很重视死。为什么？因为他把死当作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一个转变来生，一个修行的一个重要的关卡。在这一个我们死后乃至死即将死的这一段期间，这一个神识的状态啊，是一个很好作为一个修行上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时候。他并不是在面对，他是在以修行的观念，就一个永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轮回不已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支流的一个某一个刹那点里面，要赋予他更积极更正面的价值。那如果说了解生死，在佛法里面，我们如果讲说生有本有啊，那个到最后死有还有终有，这里面我们在讲这些的整个，我们讲终有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是本有，就是生命的当下啊，到我临终的时候叫做死有，临终要死的死有，死有跟生之间还有一个终有，中间终有完了以后才生有，就是生出来。所以这个终整个生命是这样，那生跟死都是一方而已。像我们讲啊，死死死，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为什么对死亡有这么大的恐怖，最主要是其实我们对死亡太陌生了。那这个死亡其实是一个差，你说我死了什么都没有，你想没有都很困难。死了这一个刹那，马上另外一个身就出来了。那你说我死了以后马上就中阴身，这也是一个存在。中阴身快的话，马上就有生下一代、下一辈子了。这个只是一个不可能停止下来的一个生命变化的一个流变。那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不是死的时候才死，你现在也在死啊。你昨天的你不可能再回来了，你也不断的一直往这边一直流变。那所以这个生命的这种现象啊，我们一直的这个重要观念影响到我们未来如何面对死亡。因为所以说一个佛教徒，后头我要讲说，真正临终关怀并不是在临终那一个时候，是现在开始。佛陀从头到尾整个经论里面就是告诉你如何认知到生跟死啊，也就是说这个生命的真相。佛法严格来讲，佛教不是宗教，不要把佛教当作一种只是信仰的宗教，错了。佛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种觉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只是穿这个衣服代表这一个追求真理的这一份形象而已啊。你说我只要信就能怎么样？不是的，佛教不谈的，佛教谈性质合一的，要有智慧的。今天我们今天所一切的修学啊，都是要了解整个生命的真相和外界世界宇宙的真相。了解到他的人就是觉悟之人，就是我。所以修学佛法用种种的方便啊，其实无非就是开启这一份的眼睛啊，看清楚它真相，就是所谓的实相真实相。所以整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啊，如果整个生命啊，它是在这样一个变化当中，我们死再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不变的一个点，它就是一个必然如此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一路上的修行了解到这一点呢、啊，其实我们所谓离生死就是从这里产生。所以《心经》里面不是讲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心经》本身，你看他也没有说这是护，以后《心经》就你死了之后要念《心经》，因为他就在做临终关怀。整个教理从头到尾就是在告诉你如何认知这个世界。所以回到的临终观，其实整个来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在佛教，我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广钦老和尚，无来无去无代志，这不是自己讲的。像你我们讲无来无去无代志，哎呦好痛哦，你刚讲完就痛了，不愿意什么都可以装，就是死那时候装不了。你那么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认知观念上建立在你的内心里面啊，你想要死得很庄严都很难。像我们现在都要很庄严的死，对吧？那个装不来的。像比如说我们在临终安宁病房照顾你，你要放下身心啊，你要怎么样？我在中医中一个很庄严的死，我告诉你，真正的庄严死是你对死有个准备的。我的话，你死的时候我把你穿得很好的衣服，看起来还是那种恐怕的恐怖的样子嘛，怕的要死啊。是，所以真正在佛法里面谈这个庄严的死和这种有尊严的死啊，不是光只是在色身上谈啊，是一个能真正了解生死、面对生死的那个才能真正庄严的死啊。我的光有为的在让外面的这样的一个照顾啊，其实我们讲很多的一个照顾啊，谁都无法取代你对死亡的恐惧啊。谁都无法取代你，即使旁边再怎么安慰，你也知道安慰的人是不得已的，只好安慰啊，不然能怎么样？是不是？那死当然你也去死就算了嘛。就是说我讲我尽我的责任，死你也尽你的责任，你开始的时候就要死，连拖都不要拖。人世间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所以面对这样问题，自己要是不能建立一个很强的这种生死观念的话，其实我们所谓的临终关怀啊，是 帮助他，辅助他，那建立他自己本身那份意念力啊，我知道光靠别人是不大可能的。这个只要从事临终关怀的职务工作的人就知道，我们进行很大的努力啊，有时候是转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所以也不要太有得失心了、啊。哎，假如每个人都在你临终关怀，你给那临终关怀就能超度他的话，你比释迦牟尼佛还行。对，释迦牟尼佛很啊，有时候都还做不到，因为那个人业力，个人有了。所以这个整个生命是这样一直变化的，一个接一个的。那这样接一个的时候，就是说生命不是一个断的，不是断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赋予适当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下一刹那是由现前的一个生命所构成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怎么去掌握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以便你来影响下一刹那的一个生命。所以整个来讲，我们后头讲那个临终关怀的确要性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先提，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整个临终关怀，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啊，哎，抱歉，有限的一个有限的医疗资源，怎么去投入一个即将死的人？这死在我里面文章里面有那个死亡是面对一层灯塔，我想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如果从哲学里面的这种伦理学啊来谈，以功利主义来看的话，人功利主义，我们的功利主义不是像我们现在就很现实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其实是很务实的。那如果我们不能了解生命的一个价值，那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建立起对临终关怀的一个重视。你死，你就要死了，你死我为什么要还要特别照顾你？同样的有限的资源，我去照顾那个还有生命的机，还有活的机会的，你我照顾这个机还有活的机会的这些人，对这个社会对现实有直接帮助吗？那你要死，同样的假如这个资源很丰富，当然普遍的照顾可以，但资源有限的医疗资源有限的时候，为什么要照顾那个即将临终的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那当然是照顾还有活命的人啊。可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说明生命是这样延续不断的话，那这个的确是一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比如我们现在就是医院具有100万的资金，那现在病人很多，那我们现在也知道临终关怀其实要投入的人力很大的。那你说在这100万里面，这里面有9个都还有活的机会，这里面有一个死的人机会，那我们是把它分成10等分呢，还是在有限资源里面，如果分成10等分，恐怕有些人救不活，那你是要救活的还是要救将死人？这是现实问题哦。在有限资源里面，你要救那个将，像在诞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个已经没救的就放着，那就救那个有救的。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就会面临这个问题，可在佛法里面，他对一个生命就是说，即使他此生即将死，可是他来生即将生了，所以他不是这一期生命，他是一个很长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生命的照顾都是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所以他不是只对为他现前生命的照顾，他对后头的生命的照顾，他现在的照顾就跟着他后头的生命整个都是联系在一块的。所以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佛法为什么对临终一直很多重视，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无穷尽的生命的某一点而已，他不是这样就断了。好，那所以说这里面呢，我们要谈那个第三项啊，因缘果报这个问题啊，这个生命的主宰者并不是谁在主宰，最主要是你自己。那我们每个人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佛法里面绝对不轻易限制一个人，所以我们经常佛教讲说不轻莫学，就是这样。你说啊，这个初学的也没什么，他只是上辈子死得比较慢而已。 我们老的老的死得快，会早生嘛，那个新生的那个死得慢，所以说，所以上辈子他说不定，因为他活了一百多岁，所以死得慢啊，生下来干嘛变成你的弟子？其实他可能是你的师父啊，因为他活得久。所以佛教里面他不谈这个，不从这种来谈，他是一个生命具有一无限的可能啊。所以说，依以这样的生死的观念里面，每个人都为自己过去所造的很东西来驱使你未来的，不是谁决定谁。好，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产生佛教教育的一个价值。同样，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我如何让他好的那一面把它启发出来？我们的业力很多，我们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是生人道，其实我们都有可能还有畜生道的因缘，可能地狱道的因缘，可能都还有。可是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人道的因缘现前，所以我成为人。那我还有很多可能，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具有无限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对每个人都负一个绝对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对每个人都负一个绝对的关怀，因为他也有很潜伏着很多悲哀不幸在他内心里面，还有还没出来而已。所以佛法的关怀变成是平等的。那现在不管是你的位置在哪里，其实从无限的立场来看，每个人是平等的。现在有男有女，有大有小，那么谈到最后，其实是有现在我们强调的男女平等啊，其实男孩上辈子说不定就是女的了。那我们现在正在争取，有的人啊，男女平等应该要女男平等，谈到最后终于争取到女男平等的时候，你下辈子又成为男的，连个倒霉都不到你。你自己要是没有福报的话，男尊女卑的时候你身为女，你要14个争取来的时候你又变成男，你说怎么样倒霉都轮到你，因为心量不大，当然倒霉都是你啊。那其实像现在男女平等，有的人即使在一个男女极不平等的人，有的人就是那么尊贵。对，其实男女平等是从他的内涵本质上去谈的。佛教毕竟是谈男女平等，为什么？每个众生蕴含无限的可能，一切从长远无量劫来看，一一平等。好，那既然有这样可能，那我们的生死是在这种无限的可能不断涌现，成立一个下一个时期的生命。那我们如何来让他下一辈子展现一个更好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佛教教育的价值，也是我们为什么要重临终关怀的一个必要性在这里。好，我们再来，因为时间蛮赶的哈，我们谈佛教对死亡的见解。刚才也讲过，死不是一刹那就跟他死了就死了，不，死是一刹那，可是中间过程啊，其实那时候倒还活。我们现在经常讲说脑死，因为这也是牵扯到目前在佛教里面经常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见见奇怪。这里面有很多要了解，这不是一下说要不要的问题啊。其实你要了解佛教怎么面对生死，这个谈了解以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就清楚了。因为佛经里面明明告诉我们应该要舍身嘛，可是实际上在我们临终的时候，那个意念的一个不安呢，也是个事实。所以最主要是在临终前，我们对这一份生命的一个认知到什么程度，那我们就可以互以。我们就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死。像现在脑死，其实如果以佛法来讲的，脑死可能还没死。医学来讲认为脑死，其实脑死身心经常有时候还在动。我们在佛法里面谈眼耳鼻舌啊身，这个还没，这个眼耳鼻舌就开始慢慢坏掉，到最后我们的命根这些会慢慢落，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男根、女根、眼耳鼻舌会慢慢断，断到最后就生根。生根里面我们生很多，叫做这个在我就讲说，我就要对临终与死亡的概念里面有提到，我们身体便有很多的末膜，末代的末，那个膜哈，什么哪个膜？反正那时候翻译音，你们就找一下就行，就是那个膜哈。磨石头的磨，可是是手指上。 这是等到变身在我们身体的一个叫做默默的一种，类似我们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个死去一点就是死的那种的。然后我们的死去这个默默它很多，它只要这个地方断了，生命就是生根就断，生根断就再过来就是意，就意念。所以这个生根一断，其实还离死最多大概一天。所以我们讲助念八小时，乃至助念二十四小时，其实有意义的。最近又有一个例子，死的时候很难看，他们家人也一直在那里跟他干扰干扰，因为大家都很孝顺，可是不知道。我们后头会讲的就是说，有时候啊，死人啊不尊重死人啊，即将死了要这样，可是活人记一记的面子啊。人家讲说这样才孝顺，这样才什么啊？哇，这么一直都折腾折腾，到那个死人你都快去腾腾去了。然后这个因为他是他们都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可是当他断了气以后，那个死很难看，才念几小时，整个又变回来。啊，怎么样？身体很柔软，已经比天降很多了，很明显，他会受影响。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假如我们了解死的过程是眼耳鼻舌啊，然后到身断了以后，其实意念可能还在，意念还在，意念最多这个身根全部都停了以后，还有留下一个维系的这地方，意念还在。所以我们如果以我们现在的脑死心脏都还叫身根的活动还在动的时候，那很明显意根是还在的，意还在，意未断。意味断的时候，这时候就不是很恰当。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身体上感觉已经没有了，也不要这个在死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身受苦受，我们要苦受苦乐受忧恼感受都会挤在那个，它慢慢内心的问题一直会，身体的变化一直会这样的感觉。可是即使啊，有些人并不是如此，就看你那时候的信念是什么。所以死不一定完全苦的，我们经常讲说死如乌龟脱壳，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这句话未必，经典不是这么说。在阿含经，在很多经典谈死有很多的苦，那是就一般众生来讲，可是很多人死不会那么苦的。尤其我们好几次助念看到有人死不会那么，不像你那么乌龟脱壳，他不会脱那么多壳啊，他已经快往生，你把他当畜生在讲，没有那么多壳好多了，慢慢断掉了，感觉也快没感觉了。实际上在自己本身的身心的调整不够的人死会很苦，可是如果身心调整的话，死的可以很安详。那这是我们现在 在面对这种死的时候，我们即使有这样一个陆陆续续的一个步骤，我们在我认为我的主张就是说，当医生判断他死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死了，很可能脑死的。一般来讲，我宁愿他心脏停了。当然，如果捐献器官的话，就不能这样了。那捐献器官可不可以？可以。不过你要很笃定。就好像说，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实的流氓，有时候为了正义啊，啊，这个砍来砍去，少掉了一个也没关系，再捅。现实的只要依他某种信念就能安受他的那种身体的苦，对不对？同样的依菩萨念啊，可以受这样的苦，甚至因为受这个苦感谢感念感生的这个善念，这时候身心不一定那么苦，他反而满他的愿的一个心欢喜心会有。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怕的，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一般人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当你要给你割身体的时候，你可能会后悔的，有可能。所以这个不一定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当我们脑死的时候，一般来讲，如果他没有要捐献器官，我不会马上动他。这个时候反而就应该为他说法，为他说法。那说法也不是光诵经。如果诵经的时候，佛陀当初在这个很多波折会上法会上，你没有看到佛陀拿着一个木椅啊，起家咕咕咕咕就把经念完，你们就听懂了。 佛陀讲经的时候不是用敲木鱼的，敲木鱼是我们后头练熏修用的，其实就是说法。那说法者必须自己一对法有信任，有一个信心。像有些人自己都不想往生，要劝人家往生，那中阴身你自己都不想去掉，是不是要害我的？对。如果是自己呢，念起啊，你昨晚在玩了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中阴身觉得你好无聊，你在干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受用啊。你自己其实就像我们度亡，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尤其那时候心念很乱的时候啊，你要是不念相当的力量，他是不会接受你的，因为他自己身世都已经乱成一团了。那意念啊，就像那个有时候像。你如果注意看那个有关于生死学，已经在日本 NHK 里面有一种节目啊，它整个印象很深刻的，就像小孩子，从小孩子就像放录影带，短短的时间里面，从小到大，到他现在，一切清清楚楚的，以最印象最深刻，全部都出来。这时候他还轮到你讲话，他光想都来不及了。所以平常没有正念，一下子就要来不容易。那在这个时候。我宁愿不动他的身体，因为他很可能，如果以佛法来讲，他如果只要心脏还在动，应该是还活着的。那怎么判断他死？就看我们身体是不是都全部凉了。一般来讲，会在我们身体啊，看，当然有的讲法是从，如果从脚出去的，或者从头出去的，就是哪个地方出去，那个地方会温，会留下这个。那一般来讲是从。我们注意看他的心窝处啊，要是前身不是心窝处都已经凉了是吧？大概就已经接近死了。身体还温的时候，不要轻易动。现在能找到一个最唯一的标准，就是身体全部凉掉的时候，大概就走了。哎，一般来讲，所以说身体还温着的时候，最好这个时候应该是用意念来鼓动的，鼓励他。那我们这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身体一直慢慢变化掉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身心，比如惶恐不安会有。那如果事先就已经跟他讲了，就比较不会。否则的话，他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动不动就癌症癌症，对不对？那讲到多了以后，稍微有点痛就马上去检查，怕癌症了。我们现在是活在癌症的恐怖里面啊。稍微一点牙痛，这个口腔癌，头痛什么癌，什么反正只要一稍微痛，治不好就认为是癌，又没癌都想出癌来的。你看报纸不是讲说忧虑会产生致癌吗？其实恐怕本来没癌都想出来了。那当然这是我外行啊，乱扯的。不过就是说，其实我们为什么当我们病慢慢产生病后，我们的某些功能慢慢退失的时候，那内心真心的一个恐怖会出来。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身心的那种身体上的苦，还有心理里面的那种忧恼啊，会挡着让你啊身心不得自在。所以你看有些病人啊，到临终前啊，那整个生命力意志力都弱了，因为他有时候也不方便跟你说，也不好意思说。那你来看他，他也你来应付，他也来跟你应付。哦，你这样这件好吗？你也知道他不会好。他还说，哎呀，一样啊，或者好一点啊。其实他知道说你也是来安慰他的，所以他也顺便安慰你。很多都是这样互相安慰来安慰去的。所以有时候要是事先自己没准备好，准备好的话，拜托，有些像如果你自己心里有准备的话，我临终前啊，哪些人之外，其他人就不用来了。为什么？我还要交际应酬。我已经一辈子当福克斯的，到死的时候还当福克斯，你来上面点头，哇，那累死人了。那一来大家都很熟识的，来，开始我们念佛，我跟你念佛，都已经不要那样啰啰嗦，叫第一头的话一大堆。可是有些人又需要人家鼓励，所以心里很多累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身心的这个忧恼，为什么慢慢机能慢慢丧失，心理上很多东西，那面对一个完全无知的。死亡的恐怖啊，会很的，因为走向不知道的一个未来啊，谁都不能陪伴你，一个很孤单的。所以这个里面我稍微有提到一个，在那个死亡的面对与承担里面有讲一些简单的方法，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哈。不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在他，所以我们讲临终关怀，绝对不是到临终那一刹那才跟他关怀，有时候是死不葬礼的。 在他还有在进入这种所谓的安宁病房，或是这一段时间还有犹豫的这种阶段里面，我们其实就要训练他如何面对死亡。所以我们在修行者来讲啊，平常就应该多观察死亡，观久了就比较容易坦然。所以在佛法里面，从六念法、八念法，很多都有谈到念死，意念死才能割舍对世间的挂碍。其实佛教并不是真的完全这样消极，他只是要你认知他而已。所以我最近也讲说，无常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无常的才可怕。不知无常可怕，无常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啊，无常可以毁掉一切，无常可以创造一切。所以无常不可怕，可怕是不知无常，那时候在执着的时候才苦。所以面对临终的那个忧恼，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死怎么走，我会很恐怖啊，那自己走得很孤单，那一个茫然无知的一个现象，只有我自己单独去面对，然后我必须要舍离我所一切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创造我们很多的事业，做我们追逐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以佛弟子的立场来讲，随时都应该要升起一个正念。这个正念没养成的话，我们一事无成的死的容易哦，哇，那也没什么东西，趁这个死以后换个好的来啊。以前都输人家吃，大家公平吧。这时候就说，好在我这个胖的还可以赚多一点，骨灰大的，你那个瘦的地位再高，赚的小坛的，我大坛的，这点就赢他了。这个就像有的人就在这个时候转变，可是当你拥有很多而挂念是一直越挂碍的人，其实是很难割舍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临终的时候啊，我们以前那个在学院有一个法师，是以前的院长，他以几年前就透过一种佛教的一种方式，就知道他这一年会死，那他就回到我们那边，他本来说要顺便教，因为他对净土学研究很多，出了很多书，他我要聘请他回来教书，他说我看能教多少多少啦，不过可能今年会死。我说你这样好好怎么会死，果然一进来书都还没教两个月就走了。那他遗嘱的事情写下来交代我处理，他有建书，可是他说死的时候只能通知哪几个，除此之外全部不要通知，等要走送出去回来以后，就是烧完了以后你再告诉他们。就这么干脆哦，现在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临终唯一挂碍就是那时候没有让他吉祥物。他们已经送回来了，我们那时候跟医院的人配合得很好，医院里有很多居士，我就讲说不要强留他，因为他也一直讲不要强留他。那我们看到状况不好，那他那边的护理长马上就通知我们，我们就集大众在大殿里面，那我们早就分配好了，送回来集大众，因为那个钟啊，寺院的钟恩庆有帮助的。不过你平常要是就不重视它，那当然没有。所以我们本身法器有法器的意义，在佛教里有法器啊，法器的意义可以升起正念，这个在四分律的那个南山律里面都有提到提起，所以我们就提大庆大钟大鼓，就迎接他回来开始念，念到最后，我就我也忙东忙西，我跟他你要提起正念念佛，他别人跟他讲话他都不管，他就跟他讲要提起正念就点头，那我又自己忙忙忙又回来说你要提起正念哦，你一辈子就是在研究净土，你现在就要做给人家看哦，啊我那就绕鬼了，当然也不是为了绕鬼不绕鬼，死就死还要绕鬼不绕鬼，完全不管。不过我就说这是一个你最后的一个整个功夫的考验啊，你一定要提起正念，他又点头。可到最后突然身体在那里动来动去的，我说你不能动啊，你现在还动，结果他的弟子就来了，师父你是不是要吉祥话，一点头然后一刻走了。原来剩下挂碍的就是看有没有吉祥话，其他事情他都不管，就这样送出去了。 那我们就一开始就大国亲，他说七天就给我出去，就不要放太久。然后那个导师那更快，两三天就出去。我哪敢啊，你这个佛教界的长老，我两三天一出去，我看到我跟着就被人家送出去了。所以不过这个心理的调整他就做得非常好，他虽然有眷属，他就得这不挂碍了，事先讲好了。可是我面对死亡就有这种对自己所拥有的这些成就很难放下，还有就是对自己过去所造的很多恶业会渐渐，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要鼓励他忏悔，就说不要表面跟他安慰一下就好了，要人马滑落，那你给他适当的安慰鼓励，让他滑落出来，然后他这个忏悔完了以后跟他忏悔的心情，这个有时候会有这种现象。还有就是他的愿望未达到，所以最近有一个法师也愿望未达到，之前我就已经认识他了，他就事先交代了，我说他有哪些事情他这个事情没做好他很怪，那我知道接下来等他还了以后这事情处理，就马上就把他过去有一个部分处理的不圆满的地方，我就接下来帮他处理，满他的。